灵衬的运输与护卫。所谓灵衬，指死者已经入殓的棺椁。北平距南京上千公里，这般遥远的路途，如何安全稳妥地运输孙中山的灵衬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奉安委员会会根据不同路段的具体情况，安排了不同的运输方式和相应的运输工具。第一路段是从北平西山的碧云寺至前门的火车站，采用人力。这一路段原本计划使用汽车，但需要事先对碧云寺至西直门长达48华里的马路进行彻底大修，时间紧迫，难以实施。最后还是决定用杠夫奉移。即便如此，马路仍需整修，所幸军方主动提出由工兵部队承担修路任务，终于使问题得以解决。由杠夫抬棺，倒也符合中国民间的传统。北京有不少专营红白喜事的杠房，迎衬专员办事处最终选定西长安街日升杠房，认为它最为殷实，其经理人办事老练，杠夫多属壮年，比较其他杠房更整齐洁净。雇佣杠夫共分三班，每班除64名杠夫外，还有拨旗夫、拉幌夫、指挥夫各4名，
另有人数不等的响尺大头目以及照料夫、滑波夫等等，总人数为237名。此外还有46名负责仪向亭的各种夫役。上述283人一律制作统一服装，其基调为蓝白两色。迎衬专员郑洪年还亲自在颐和园旧宫门前试杠，由杠夫抬着转圈走了足足1个小时，认为行动极为平稳。在整个夷陵奉安过程中，日升杠房的杠夫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不仅在北平由西山至前门的路段始终由他们抬杠，南下途中每一次更换交通工具，直至最后将孙中山的棺椁安放入墓，也都是由他们负责的。5月26日凌晨0时，灵衬奉移，自灵堂至碧云寺大门，灵衬使用小关照，由24名杠夫移灵，另有20名杠夫负责仪向亭。出碧云寺大门时，灵衬杠夫增至32名，至万寿山旧宫门牌楼前，道路逐渐开阔，灵衬换用大关照，改用64人的大杠。整体行动由杠木机竹为号，每30步换肩一次，步履齐整，井然有序。下午3时15分抵达前门东车站，从西山而来的58华里路程，走了15小时零15分钟。第二路段最长，由北平前门火车站至长江北岸的浦口，采用火车。作为这一篇文章的重点，后面再专门叙述，这里暂时打住。第三路段自浦口过长江，采用军舰。承担这一水域灵衬运输的任务是海军威盛军舰。该舰早在5月中旬调至浦口附近江面停泊，并按统一要求进行了装饰布置。海军第二舰队负责江面的警卫，派出军舰在各重要地点驻防并巡逻。在灵车到达浦口之前1小时，便断绝江面所有交通，直至灵衬在下关登陆时为止。5月28日中午，承载灵衬的威盛舰缓缓驶往下关，舰上的海军军乐队高奏哀乐。当时参加仪式的中国海军通济、楚友、豫章等舰艇均在江面列队拱卫，包括参列的日、英、法等外国舰船一律降半旗致哀，并鸣放礼炮。第四路段自下关中山码头至中央党部，而后再至中山陵，采用汽车。12时10分，威盛舰抵达下关中山码头，灵衬上岸，由北京杠夫抬入灵车。在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及孙中山家属均亲手移棺奉移。那辆加长的灵车是特地向美国纳喜车行定做的，配备2名司机。灵车沿新修成的迎衬大道缓缓而行，汽车两侧有黑白两色的长服，参加护灵的男兵一手执符，一手扶车，与灵车同行。宋庆龄、何香凝等女兵乘车随行。下午3时15分抵达中央党部，仍由北京杠夫将灵衬移入祭堂。接下来的3天为公祭日， 5月29日为党政部门及军警代表公祭，5月30日为海外华侨民众团体代表公祭，5月31日为各国专使其他外宾公祭。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官典礼，宋庆龄、孙科夫妇、蒋介石夫妇等亲属以及部分官员鞠躬默哀后，瞻仰孙中山的遗容，然后正式封官。6月1日是正式的奉安日，由中央党部至中山陵的路段仍由汽车载官。凌晨2时，相关人员齐聚。4时起陵，依然是男宾直服而行，女宾乘车随行。前面有铁甲车及骑兵连开道，两侧有200名军校学生组成的护陵团护卫，各机关团体的送殡队伍在指定地点陆续加入，形成一个长达5-6里的庞大队伍，而沿途观瞻的民众竟有50万人。上午9时，灵车抵达中山陵石阶前的广场。第五路段也是最后一段路程，自广场至墓室仍用人力。早在半个月前，北京日升杠房的42名杠夫便先期赶往南京训练，加上此次随灵趁南下的杠夫，总数超过100人。9时20分，灵车停于停市的灵鱼前，由杠夫将灵趁移入灵鱼，起杠上行。由于台阶陡长，行进十分吃力，杠夫需竭尽全力。至祭堂前的平台后，换用小杠将灵趁移入祭堂，在那里举行了由蒋介石主祭的奉安典礼，礼毕仍由杠夫将灵趁移入墓室安放。随后参加奉安典礼的全体人员最后入墓瞻仰，接着宋庆龄率孙科夫妇等家属亲手关闭墓室大门。至此，这场规模宏大的奉安大典宣告结束。应当说，如此大典组织相当严密，不仅涉及机关、学校、社会团体各个层面，还动用了海陆空三军诸多兵种参与工程、警卫、典礼等等。海军主要负责长江运段，在出动专舰奉仪灵趁的同时，还有大批舰船护卫。空军也曾派飞机参加典礼。5月下旬，张学良属下的东北航空大队提前派来3架大维式飞机参加北平的灵趁奉仪典礼。5月26日上午，灵趁自西山移送入城途中，飞机由南苑机场起飞，在城区上空盘旋治理。5月28日，灵趁在浦口渡江时，有航空署派出的飞机在天空撒放传单。6月1日奉安日，当天上午，航空署再次派出5架飞机盘旋治理。南京政府的航空署于1928年才刚刚成立，能派飞机参加大典，是中国空军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值得载入史册。在整个大典过程中，参与项目最多、动用兵数最多的应属陆军，除了步兵，还有工兵、骑兵、装甲兵、通讯兵等等。尤以炮兵最为显眼，因为大典中的许多时刻都需要鸣放礼炮。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中，曾有6次大规模的鸣炮。第一次是5月26日凌晨，原定鸣放礼炮的时间是凌晨0时30分，实际执行的时间是0点整。从孙中山陵趁自碧云寺起陵时开始鸣放，共101响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鲁迅由上海北上探亲，住在阜成门内的寓所中，因被炮声惊醒，起床给徐广平写信，也就是文本开头所说的那段内容。礼炮鸣放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前的空地，深夜时分，炮声隆隆，连数里外的鲁迅也被惊醒。他所说的25日之夜，实际是26日凌晨。难得他如此细心，连鸣炮的次数都数得十分清楚。第二次鸣炮自26日下午3时15分，凌晨抵达前门东车站时开始，仍为101响。第三次大鸣礼炮则是在南京了，5月28日上午10时，灵车抵达浦口车站，军乐队奏响哀乐的同时，狮子山炮台鸣礼炮101响。在威盛舰载灵趁过江的时候，参列的舰船礼炮齐鸣，这是第4次鸣炮。不过这次是由海军的军舰，
而不是陆军的炮兵鸣炮。第五次是6月1日，正是奉安日的凌晨4时15分。凌晨自中央党部移上汽车的时候，仍由柿子山炮台鸣炮101响。上述鸣炮不仅是典礼的必要程序，也是一种通告方式，使人们得知大典进行的进度。当时的通讯方式还极为落后，要想将如此规模壮阔的大典安排得环环相扣、井井有条，实非易事。其实，在许多环节上，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方法，比如吹号、挥旗等等。
而礼炮的作用显然最有力度。最重要，也是最后一次鸣炮，是在6月1日正午12时。
那是孙中山陵衬入墓安放、奉安的时刻。根据统一要求，奉安时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，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，静默三分钟致哀。国土辽阔，各地只能自行掌握。而南京作为首都，必须统一行动。奉安委员会采取的方法是以电灯为令，11时57分，南京市区电灯一律放亮，此为准备的信号。待电灯熄灭，即为停止工作、驻足默哀开始的时间，至电灯再次亮起，便告结束。而12时整，狮子山炮台开始鸣炮，共101响，在万籁俱寂之时，突然爆发了惊天炮声，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，也明示万众，孙中山的陵衬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安放地点。